听众朋友，5月8日是盟军战胜纳粹德国欧洲二战终战80周年纪念日，而这一影响世界近现代格局的重要日子，在今天的欧洲和世界被不同的政治现实所映照，各国纪念和话语表达不尽相同。法国将5月8日定为全国假日，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纪念。今年由总统府主导的纪念活动集中于总统马克龙下午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戴高乐将军雕像前敬献花圈，在凯旋门下重新拨燃无名战士火焰等，纪念缅怀数百万二战的死难者。而在法国东北部的兰斯市也提前举行了地方性的纪念活动。80年前的5月7日凌晨，德国在这里与盟军签署下了第一份投降协议，而由于该协议签署地处美军控制区，没有苏军代表在场，而引发斯大林强烈不满，因而才有了5月8日夜间在柏林的第二份投降签署仪式。由于时差的关系，莫斯科当地的时间已为5月9日，由此俄罗斯将5月9日定为胜利日，每年都会举行盛大阅兵纪念。在乌俄战争持续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今年在红场的庆祝活动，为莫斯科提供助力。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将对乌克兰的侵略描述成为反现代的新纳粹战争。周四，普京在会见习近平时说，我们与中国朋友一道，坚决捍卫历史真相，保护战争年代的记忆，抵制新纳粹和军国主义的现代表现。而习近平则说，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将共同努力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里暗指美国。他说，两国将共同推动正确看待二战历史，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坚决捍卫中俄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共同推动构建平等有序、多极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欧洲终战日发表讲话，他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对抗俄罗斯的邪恶，坚定有力地与之战斗。他在讲话中谴责俄罗斯此刻举行盛大的阅兵，是谎言和厚颜无耻的展示。尽管普京宣布在纪念期间停火三天，从5月8日凌晨起生效，但乌克兰方面周四早间声明说，俄军仍在当晚使用了制导导弹袭击了苏梅地区。基辅的打击虚假信息中心发言人在声明中说，俄罗斯违反了其自封的停火，袭击了苏梅地区，并称苏军在东部战线和哈尔科夫州也没有遵守临时停火。不过在乌克兰空军的另一项声明中则说，从国际标准时间周三晚9点至周四5点期间，乌克兰领空没有发现导弹发射或使用攻击无人机的记录，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对于二战终战的纪念其实也各不相同，由于解放的日期并不相同，因而选择庆祝纪念日也不同。比如荷兰将5月4日定为全国追思日，5月5日为庆祝解放日，意大利则将4月25日定为解放日，以纪念1945年意大利北部几个城镇爆发的反法西斯民众起义。比利时早在50年前就取消了将5月8日作为法定假日，而是将两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活动统一在11月11日举行。不过近年来，一个由历史学者人权及工会组成的5月8日联盟正在推动恢复这一纪念日。倡议人士指出，当今极右翼在欧洲兴起，更凸显出纪念二战胜利与反法西斯主义的迫切性。在大洋彼岸的美国，5月8日并非法定纪念日，但特朗普今年公开表示应该纪念美国对二战的贡献。他强调说，没有美国的投入就没有欧洲的解放，呼吁向那些给我们带来胜利的人致敬。在台北，今年也首次在5月8日纪念欧洲战胜纳粹周年。总统赖清德出席了在台北宾馆举行的仪式。面对美国、英国、欧盟以及加拿大和日本等多国驻台外交官，他致辞表示说，台湾与欧洲一样，正面对新集权集团的威胁。他说，二战惨痛的教训告诉大家， 姑息只会让侵略者食髓知味，膨胀出更大的野心和自满的力量。路透报道指，赖清德讲话中虽没有直接点名中国或俄罗斯，但显然影射了当今台海以及乌克兰所面临的局势。赖清德在讲话中指出，此时纪念欧战胜利具有团结反侵略、自由民主需靠实力守护以及切勿对侵略行为掉以轻心等三大意义。他呼吁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与国家，在风险成为危机、危机变成为对外扩张的野心之前，紧密团结，以守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